我们以般若的智慧回光返照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照见我们真正的自我，把这六个东西照空。什么空？就是在定境之中，让这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自然熄灭，平等无助，住在无助的境界之中，而于此境界不入昏沉，不入调举，不入散乱，不住光明，不住黑暗，住于明而无念，不执无念之体的这个境界之中，那么这个境界就是真正的本来面目。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，就是如来藏心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心境，也就是你们自己了。你们说，平常我咋没有察觉它呢？由于你无始以来的业力把你围困住，所以你察觉不了。你们整天用的是六根和分别心在处事，什么时候停过一会儿？眼耳鼻舌身意随时用，从来没有停过。正如《西游记》上，当然有的同学听我开示过，有的同学没有听到过。说到这里，我又反到这儿来了。《西游记》这部书写得很好，谈的是佛法，但是很多人把它看成故事。玄奘法师到西天去取经，他们就认为果真有很多妖怪，那不是妖怪啊，那是讲至高无上的佛法哲理。玄奘法师就指的是一个凡夫，一个人。那么孙悟空呢？就指的我们的凡夫心识之妄念，空性是凭妄念而回光返照悟到的，亦当见性即是真谛本体，所以叫悟空。他们刚刚一上路，就有六个棒老二抢匪跳出来了，就准备把他们抢了。那么玄奘法师非常着急，要准备到西天去取经的嘛，这时候孙悟空啊就跳出来准备打这六个贼娃子抢匪。玄奘法师就想阻挡他，但是孙悟空根本不听。因为空净明照本性现前，凡夫心识就不起用了。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，玄奘法师怎么指挥得了悟空呢？当然，只针对这一段啊。因此孙悟空就说，你们六个毛贼报上名来，我打死你们，我好晓得你们是哪一个嘛。结果这六个就开始报了，报的是眼见喜，耳听怒，鼻闻香等等。那么凑起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我们人的六根。结果孙悟空愤怒之下就说，我原来还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个，搞半天我还是你们的老祖翁呢。因为六根都从本性当中心识所反应，执着则为六根，所以孙悟空就变成他们的老祖宗了。这是佛法的道理啊。悟空就提起他的金箍棒，当场就把这六个抢匪打死了。哎呀，玄奘法师就很悲痛啊，就说，这样子伤生害命，刚刚才出去取经，你就把他们六个人打死了，那么今后我们怎么见到如来？怎么能走到西天嘛？你一上路你就造孽。孙悟空马上就开始说话了，师父，这六个家伙非打死不可，你不打死他，他就打死你，你不把他打死，你才到不了西天取经呢。这里的含义就是说，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不放倒，你的本性就别想现前。西游记每一段故事就有每一段故事的佛法道理，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，因为要讲我们的正题，以后有机会在每一段故事给你们讲。这里也不是什么自赞毁他啊，我们很多大学教授都没有把《西游记》弄懂的，他们还以为是讲故事的，说文字还好。 在《西游记》里面有至高无上的宇宙人生的佛法真谛，怎么样去利用般若智来照见我们的本来面目实相境呢？何为实相之境？实相境啊，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。什么叫万法？不要理解错了，不要理解成万法就是我们挽一个什么法法，万法就是什么方法，不是这么个意思。法是指一切有为法，看得到的，看不到的，只要是世间上的一切物质的、色相的、情识的等等等等，都叫万法。只要是有为的，就属万法。那么万法的真正本来面目是要以般若智去彻照它才能发现。当然我们更主要的是要彻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我们自己与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，关键是找这个东西，是以般若智去彻照，即是真实不虚之相状，万法之本来面目，就指的是他本身的真正的他，而不是眼前出现的这个假的他。正如挂的这个对联一样的，这个对联叫亭桥飞架波作水浴池催心，是写我们的这个行园，这个房子楼台亭阁雕梁画栋飞架南北。那么池中的水当喷泉波动的时候，波浪我们看到了，往往就说，哎呀，有波有波有波，波浪好好看。实际上波浪也叫水，波水是一性，水为一性无二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要找到这个波浪就是水，是水的动态形象，并不是波浪是波浪，水是水，不能把它分开。这是举的一个例子。每一样东西都得把本来面目找出来。再一次强调，更主要的是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，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与释迦世尊无二无别的。人人都有个本来面目，各个众生都有本来面目，你们在座的个个都有佛性，佛性就叫本来面目，也就叫法身，也就叫如来藏心，也就叫般若妙用之境等等代名词。不管学任何佛法，都是为了彻悟本来面目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了要找本来面目，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，终归是空。中论观法品说，诸法毕竟空，不生不灭，明诸法实相。也就是说，六大本空，无相之相名为实相。在这里首先给同学们讲的就是实相境的道理了。实相境呢，就是真实的本相，已经阐述很清楚了，它是具体真实不虚的相状。但是这个真实不虚的相状并不是我们眼面前摆着的有为法的相状，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。什么叫无常？要理解无常，就得要懂什么叫常。常者就是不变，相对论当中反转过来，无常就没有常，常就是永恒不变，称为常。无常就没有常的，世间上没有常法，只有无常。任何东西都在无常，任何东西都在成住坏空之中，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有生命必定要死，无生命必定要灭。不管你什么金刚石也好，只有一天天化，只有一天天的烂，这就叫做无常。那么无常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实相的境，它中间有个真实的地，就是我们实相的境。中论观法品说，诸法毕竟空，不生不灭，名诸法实相。 中论观法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所有一切法都是无常，到最后都得坏。我们那个汽车才三四年就无常了，哎呀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包括你们今天坐在这儿听心经，修法修得好呢，无常的慢一些，乃至于可以早日得到神通变化解脱。修法修得不好的，你们今后啊，很快就无常了，就一切都变了。先由自己的身体内部变化，慢慢累积累积就老了。年轻的同学没有感受，或者说感受不深，年老的感受甚深。所以我们学佛法，首先就要知道万法皆在无常，自己才会升起出离心，才会产生恐怖境界。否则的话，学佛法是不会认真的。你看黄老居士啊，他就真正的升起了无常境界，真正升起了出离心。但是我们有些同学之可怜，学佛整天在用功，结果搞了半天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，而且不晓得无常的道理，执着世间法，执着眼面前的假象，结果最后啊，彻底把自己的光阴浪费完，而进入无常解体，进入诸法毕竟空，最后离散，骨肉一起分离。什么时候体会？能有成就的同学我不去说了，没有成就的同学，今后你们慢慢就逐步逐步体会到了，要死的时候体会是最深刻的。也就是说，无常就是六大本空的道理。我刚才讲了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，六大本身就是空体，它必定注入成住坏空，必然是无常性的。无相之相名为实相，六大空寂以后，无相的这么一个相就叫实相。知相无相，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体。就是说，知相啊，好好听，这儿很不容易听懂，因为你们基础很浅。我们知道这个无相的境界，就知道了无知的智，无知之智所照的这个体是无相的体，故无能照功能，它没有能照的功能，亦无所照之相，也就是说能所都没有了，没有能，没有所。因为无知之智就是我们这个无知的智慧，它所照的这个境是无相的境，就是指我们人的本身回光返照。这个回光返照也是个譬喻词。为什么说叫无知之智呢？怎么会无知呢？无知又怎么有智呢？我举个例给你们听，就像太阳光啊，它有没有能量？它很有能量，万物都能融化，它能给你带来春夏秋冬。太阳它照大地而无分别，它是无知的，它不是有知的。这里的知是知觉的知，知道的知，它是无知无实。它在照的时候啊，是无分别的普照。至于照到你没有照到你，那就是你自己隐蔽起来，它当然就照不到你了。你不隐蔽起来，它当然就把你照到了。你要给他照才照得住嘛，你不给他照自然就照不到你了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般若智就相当于太阳，它是无知而照。照什么？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们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无相之体。那么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相？无相的，没有具体的形象的，是一个无相的体。越说越深沉了，有的同学就会说，无相的体我怎么照呢？我怎么看得到呢？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用功学佛法的方法了，就牵涉到定境了。怎么样让六根停息而不生用， 就是说六根平等下来的时候，自然出现的境界是无相之体，照也是用，用也是照，到时候就是双运互通，是这么样一种境界。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的是无相之体了，所以说呢，就没有能照的功能，亦无所照之相。是故知道了它没有所照的功能，也没有能照的这个相体，能所双望。因此呢，在这种境界上，无德的相就为实相。德这里指的是有所收益，比如说我们拿到一样东西，我们得到它了，是这种德。无德的境界，完整的说法就是无德之相方为实相。于此不可认为般若之智是能照，实相之境是所照。千万不要认为般若的智是能照，是起照的作用的，实相的境呢是被照到的，这样子就错误了，马上就落入凡夫分别相概论，这个是最值得注意的。实相之境不是所照的东西，般若的智也不是能照的一种东西，他到了这个无知之相，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境的时间，境智互融，自离能所，自然就境智互融了。于此胜矣，境亦是智，智亦是境，自然就离开能与所。于此胜境之意啊，境智无二，到了这么一种境界，就明白了般若智实相境就是这个道理。般若智跟实相境明白了以后，那么我们修一切佛法就扭住这个正知正见予以入定，就能进入三摩地境界，就能从中翻越莫那意识和阿赖耶识的境界，得到解脱。如果不明白这个境界啊，首先就正见都没有，没有正见就根本不知道从何而入手。所以说般若心经的般若二字十分的重要。六道轮回的众生乃至凡有生命之一切，均具圆满平等般若妙智和实相境。在座的同学们也个个都具备般若妙智和实相境，你们都是具备的，所具者与佛智般若实相无二无别。所具的这个智慧，正如我刚才说的，跟佛是没有差别的，何以了之？那么我为什么就晓得了呢？是否妄语狂惑众生？非也。是否上师在这儿骗你们呢？不是的。我佛释迦世尊于菩提树下，释迦世尊在菩提树下就是无师自悟的，没有上师指导他，他自己就证到了这个东西。为什么会无师自悟？有些同学还没有听懂，就是说他本身存在，只是妄想业力隔着才没有出现的，所以称为凡夫。明白了证到了就变成了圣人，了知一切有情法性平等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无师自悟了以后，就了得一切有情个个都具备和他一样的佛性。所谓有情，就是有生命有情识的。一切众生具有如来德相，和如来佛毫无差别，只因妄想执着无法察见光明，是众生的妄想使六根浊净，六根对六尘，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，被五蕴所降，执于幻境之中，任妄成真，整天这样子把时间拖过去了。明明说那儿西山有一条老虎，马上就可以把它捉住，他结果说没有老虎的，这儿有一群猫，就要抓这个东西，整天就抓这个猫，这个猫又跳得很快，抓了半天都抓不住，结果猫又没有抓到手， 老虎连见都没有见到过。要抓老虎，必须先得把猫放下，然后才能去捉老虎。要察见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必须先以无上般若智慧照空我们的五蕴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平等放下，才能呈现实相之境，智照于境，境智不二。于其中就不执着，那么自然老虎就抓住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如果业障排除就能见到光明，业障不排除就无法察见光明，就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要排除业障，得放下六根，得知五蕴对尘之境皆是空的。古德行者照佛开示修行，证悟般若道者颇多。那么到底是些什么人呢？比如像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慧可啊，达摩祖师啊，多了多了，石头西迁、江西马祖、近代虚云老法师等等。西藏里头那些大活佛就更多了，比如婆邦卡大师、朗照喇嘛、义西杨嘎大师、康萨仁波切、张家呼图克图、贡嘎仁波切，当然我们的尊胜法王如来更是了不起了。他们都是亲自证道，证悟般若道，见到了自己的实相境的境界。说到这里，我自己呢不打妄语，亲自察见了的，察见了这个本来面目，我非常高兴。我觉得释迦世尊的经藏真实不虚，如是之道，如是开示，因为自己见到了嘛。就如十字街头见亲娘，没有认不得的，只要你回光返照，一当彻悟以后，你马上就认识他，其实经常都在出现。那么我在这里举了个例子给大家，如果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离妄了明，无明所得，万行梵语而因无所住，则无失智，自然智也，是故非师所授，乃师所导，而达般若智慧。这是我举给大家的例子。当你们坐下来的时候，正如六祖大师所说的，不思不想不寻思，无依无靠做自然，就是说如果不思也不想，不要去以我这个什么所谓的凡夫智慧去冒充般若智慧，想去找本性，不要自作聪明，而要一切不动念头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我们前一个思想走了，后一个念头还没有生出来的时间，在这个中间这个阶段，自然就得到了无失智和自然智的境界。但是这是刹那间，不是一下见到了以后就不退转了，因为你毕竟是凡夫，你累生累劫的业力，哪怕就是你见到了，它会马上被覆盖。但我告诉你们，谨防你们见都见不到。我在讲这么多话的时候，可以说各个同学，你们的心中都闪耀过多少次了，你们就是没有见到过他，因为前一个念头走了，后一个念头还没有跳出来的中间那么一个境界。你说我刚才体会了的，我去找了的，你去找，你去找的时间就正是你的妄想，是背起娃娃找娃娃，那个就是不正确的。真正的能做到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前一个念头走了，后一个念头还没有升起来，在这么一种境界上，而中间又不执着，进入明空知觉而无念，不执着于无念的境，那个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，那个就是如来的法身，那法身不在你的身内，也不在你的身外，你们好好去体会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离妄了明，离开妄想，了彻分明，但是无明所得，又不执着这个明白的明，又不执着它，万行梵语而因无所住，这才是般若智，不是要你痴呆呆的坐着就是般若智，那是一种定境三昧耶。你谨防又把它们混淆了。 三昧耶定境不能混在般若智上去，要万行梵语应无所住，我们做一切事情照常操作，同样又处于般若境中，乃至于讲经说法都处于般若境中，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般若智。